啊。那这里面呢，有道家的思想，有佛家的思想，都有。那么真知者知之于理，真见者见之于性。知之于理，天下之事虽广，未有不可知者；见之于性，天下之微虽妙，未有不可见者。天下之道，普万物而无形，圣人之性，顺万物无情。啊，这个都很像佛家的话。其实我们用禅修来讲，就是无心啊，止就是没妄念。可是这个无心不是，是没有妄心，没有妄心，不是没有真心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熟读一句话，打得念头死，许如法身活。念头死是妄心，法身是真心。你不把妄心去除掉，真心怎么会出来呢？你都把它盖住了嘛。好像这个水波停下来，真的显现的影像就出来了。你水波都混的，什么都看不见呢。水波本来是没有那些杂质的，你把杂质去掉了，水波就纯彻底了，就看得很清楚了，那就是无心。所以呢，在丹道修炼有一句话叫做心死则神活。他这个心，所以他用词注意啊，这个心不是我们真心妄心，这个心是我们一般的虚妄。神活是真的神活出来的，所以跟我们前面讲的打得念头死，许如法身活是同样一个意思啊。你的妄心死了，真心就出来了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各位再看，天下之道不外乎一心，天下之事不外乎一理。我们华严谈到了一即一切，一事之理，一切事之理。哎，一个金狮子，所有的真理都在这边了。一个金狮子就是一切，一个相就是一切相。为什么说一花一香无非中道？即一粒沙子也是如此的。以此而知，以此而见，不知之中自有真知之妙，不见之中自有真见之妙也。期待出乎而后知乎，期待窥有而后见乎。出乎而知，窥有而见，凡夫之知见也。凡夫的知见只可以形色之见，非形非色者，则不可知不可见耳。这边讲到形色，就是我们讲心经为什么说色即是空，因为执着色啊，就被形色所局限住了，被它局限住了，没有办法看见色中的那个本体，你看不见了。那么非形非色者，则不可知不可见耳。好像说这个金狮子，金狮子，狮子是我们看见说哦狮子，那没看到说狮子的本体是什么，是金，金才是它的性，它的性才是一个不生不灭不变的那个东西。那我们看金狮子一直想到说哇，狮子会吃狮子，老虎会吃人哦，就起了恐惧心啊，就唯识讲就起了一个偏计所执心就出来了。迷相就不见性，金的那个本质就隐藏起来了。同样的，我们看了外色执着以后，空性的本质就隐藏起来了。所以下面又说，无极太极是造化之枢纽，万物之根底。无极太极类似那种空性，太极慢慢叫两仪就开始有差别相出来。比如说我们说地水火风金木水火土等等， 那就是用太极变化出来的，啊，这是个比喻。圣人净性之妙正在于此，能净其性，则能知于无知，见于无见。如果我们能够了解那个性，就是形上学那个本体，那个空性，那个空性不是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，这空性正是无限啊，无限的本质。见到了这个地方，就能知于无知，见于无见，就是心是神活，打着念头是法身就活活泼泼的出来了。所以这此地啊，讲了这个这一大段话啊，来解释。下面就说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，说天下之事重矣，天下之理为矣，欲求知见，本不可出而求之于外也。所以远行者未尝走出行气之外，远求者也是未尝求之于众妙之门。其出于远，其行于明，就是不管你走多远，你还是限制于形气，就是外表的外相，你没办法看到真理。所以老子第一句话我们就看不懂了，一般看不懂，就是说名可名，非常名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凡人都被名相所执着，被此地所谓的形气所执着。所以为什么佛家说不可着相，为什么金刚经说不可住，若以色见我，应生求我，世人行邪道，不得见如来。不住色，不住声香味触法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因为一住就着相了，就见不了那个本性。因为本性那个真理是不是用我们五官，我们有限的五官去认知的，而是用一个，你可以说用个慧眼，不是用肉眼去看的。用肉眼看的是看外表，用慧眼看就 X 光透视它，见到它的实性，它不生不灭的空性，它的本性才能显现出来。所以你说我走遍天下，行遍天下，你还是用行气来思考解决问题，那行遍天下有什么用？还是没用啊。所以此地特别说未曾走出行气之外。所以为什么老子第一句话，你看老子第一句话，我想大家都读过的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读不下去，不晓得什么意思。哎，你如果说用翻译说道是可以说，但是不是我们一般说的那个道，就我也会解释啊。名字可以形容说，哎，指出的，这是佛像，这是杯子，这是麦克风，这是茶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但不是我们所认知的那个名啊。狮子，金狮子也不是我们一般认知，金狮子就是金色的，狮子就叫金狮子啊，不是讲完了吗？能够说出这么多道理出来吗？所以说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道个道，非常道。所以在后汉到魏晋的时代，玄学出来了，哎，般若的空的思想，佛教般若空的思想来到中国，哎，怎么接收的呢？如果没有老庄的思想，如何被国人所接受？没办法接受，哎，因为太玄了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，太玄了。哎，刚好有老庄，还有义，老庄这样的去，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讲的话，其实用佛学解释很了然。哦，这两个可以互动，道跟佛这两个理论啊，不是用我们的一般的知识常识，你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个东西去解释， 我们现在所学习从小到大哪个不是学习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呢？那那些东西都是着相的。我们学的这个东西能够见到真理吗？以老庄来讲，以佛学来讲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都着相。金刚经讲那些话，我们刚刚所用的那些话都是不着相啊。老子讲的话也是啊，其实孔子也有说下学而上达。你不要看人莫不饮食而显人之味也，为什么他用这句话我也参了很久，每个人都是饮食都吃饭都喝水，可是我们不知道各中之味啊。他那各中之味就是一个形而上，一个真理，就像佛家禅宗所讲，行衣坐卧挑柴运水窝屎放尿迎宾送客不离这个都是道。那为什么我们不是呢？那就是不是在行气的外相去认知，我们只看见看得见，没有去碰触到看不见的那个东西，那个才是有无限大的后面，才是真理所在啊！所以我们都知道不可说不可思议，为什么要说不可说不可思议？因为思议跟说的东西都是行气的外表，都是生灭的，都是有为的东西，他当然碰不到无为的。所以老子说无为无不为，注意到无为不是无所可为哦，无为的后面是无所不可为，我们忘掉了后面还有这一段话。所以所谓的真空才是妙有，真空好像是无为，什么都没有啊。至道无难为贤简则，简则就是有为，有为就是有局限，就是行气外表啊。所以这实际话说，所以远行者未尝走出行气之外，远求者未尝求入众妙之门，其出于远，其心欲隐迷，今人之训于耳目之偏，训就是从，就是跟随着我们耳目的这种一偏之见，固蔽于见闻之蔽，被我们所见所闻蒙蔽住了，其去远处搜寻，不向性中默悟，也就是不在外面，要默悟啊，默至心通啊，不知知非外来，见非远至，渐渐成成啊，渐渐成成就是说以见为见，以成为成，小而细入微尘，大而包容法界，无不在我性分之中。法界两个字，佛家尤其是华严常用的。所以下面注是以圣人不行而知，不见而明，不为而成。下面就是善观天下者，不以事物观天下，而以一身观天下；不以一身观天下，而以一理观天下。一理者，天下之本源，无所不通，无所不观。啊，我们讲的华严，这个就是一理通，万理通。善观天道者，不以天地观天道，而以一心观天道；不以一心观天道，而以一性观天道。啊，真正讲佛家啊，它这个心跟性它是一体的啊。以我之一性观天道，眼前就是法界，性里便是乾坤，何劳行方多方，何必博古通今。心上圆明之道眼，自然洞见我之真见，不必睁眼而自然妙具，此便是不见而明也。所以我们看这些修道人啊，他的眼睛是闭起来了，可是他的慧眼、他的法眼、那他的佛眼却张开了。那我们刚好就是一天到晚都用肉眼，我们的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都闭起来了，刚好相反的啊。这个本能是有，但你不知道，你把你的本能把它抹杀掉啊，变成这样。好，请看到 第五页倒数一二五第五行，老子道贵章第五第六，他说塞其兑，闭其门，挫其锐，解其分，和其光，同其尘。塞其兑是什么意思？我把一个刮胡就是闭塞六根，闭其门是莫所无为，门呢也是我们的六根呢。所谓的六根门头，放光动听，所谓的常六，那个楞严经有一句话嘛，多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哎，就是把我们的肉眼啊，五根都把它闭起来，闭起门。那么闭起门还有不劳神于名利之中，不用心于技巧之内。挫其锐，解其分，就是应心虚心应物，去其智巧。为什么老子要去其智巧？智巧是我们的人为的人心智巧，所以老子说决胜去智啊，就是这个跟佛家的道理很类似的。下面一章说为无为，是无是，为无为，这无为是无是。禅宗有一句话讲无事于心，无心于事，好像镜子一样，你做事的时候无事于心，清清楚楚的，不动心机，无心于事。不是这个地方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不是什么都不知道，而是清清楚楚的镜子照物啊，什么都知道。所以为无为也是如此的。下面一句话说道常无为啊，这里个夸，这个夸过里面而无不为。所以还有一句话说自见者不明，自己看自己我们看不清楚啊。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无功，自矜者不长啊，意思都很类似的。也就是说不自见故明，不自是故彰，不自伐故有功，不自矜故长。好，那么此地用了这些就是老子的功夫论，老子的修养。老子有谈到，前面谈到听之不闻，团之不得啊，如何如何，就想出真理不是从外表看啊，很玄呐、啊。为什么我们看不懂？因为我们都是用我们的五官，我们的五根来攀援，来思考，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啊，所以见不到真理。而真理是超越了我们的五官，因为五官是有限的，真理是一个不变的，是无限的。哎，我们的真心也是无限的，无为而无不为的，那两个就相应。好，以上大约的啊，是把一个是西方哲学，一个是中国哲学。那西方哲学呢，也在追求，也在要找真理，有这种心去找真理。那真理能找到吗？那么所以神学家他们就是用神，用心灵，用跟神的这个啊一，就是合一，跟上帝合一，来达到他们的真理，追求他的真理。 那么东方的包含了老子、庄子、孔子啊，佛学，他们都有谈到形而上的。东方跟西方的哲学思维的基本的不同，西方是从有到有，东方是从无生有，有生于无啊，真空才能妙有，镜是空的它才能造物，镜是有的不能造物，讲堂是空的才能容物，讲堂是有的它不能容物，就基本上不同。而有的是有限的，无是它无限的，所以才会有无极而太极，从无到有。如果以数学来讲，零有零才有一二三四，没有零怎么有一二三四，归零。所以那个啊，形上的这个真理是也透过了修养，佛家讲的修行才能达到。好，那么在中观在华严呢也都是有，比如中观以前我们讲观中观，这个中道就它的理论跟它的行持是同时的。我们谈到华严的法界观呢也是如此的。好，现在请各位翻到我们的课本经师子章，第一章是名缘起第一，为经无自性随工巧降缘，最有狮子象起，起但是缘，故名缘起。再请看到另外一篇啊，经师子章的陈谦的注，陈谦注是横着写的，这两个都装订好了，这一篇没有。经师子章，经师子者，能欲法也，就其本源即有。唐贤首法师对则天圣地，就是法藏法师，已是大经绝旨，大经的它的要旨，所谓华严理深四广文博义玄，华严道理很深啊，它所涉及的这些非常的广，文章内容非常的广博，意思很玄，非入理圣人无以达其奥啊，不是深入其理的圣人没有办法了达其中的奥妙。所以呢啊，是以利剑鞭之喻，小无涯之法，金矿法界体也，狮子喻法界用也，金者从法就喻，略取十门分别故，得理事圆融啊，融融亦多无碍。这一大段主要啊提到把金跟狮子分开来说，金是比喻法界的体，就是这个体就是形上学的意思了，金是看不见摸不着，狮子是比喻法界的用，是它的外相啊。现在是从法就喻，从喻来解释个法，然后呢把它开展为十门的这个分别，得到理事融融亦多无碍。理是什么呢？是理法界。事是什么呢？是事法界啊。华严有一个理事无碍法界，理是讲本体啊，理体。法界呢也就是包含了依正 二报一个境界。我们也会提到，比如说人法界啊，六道的法界，十法界。哎，那此地谈到四法界是讲现象界，事情的事，事就是事相，也就讲了现象。那哲学讲是现象界，用佛法讲就是相，这个相一个目，两个目啊，一个木头目，一个眼睛这个目的相。那就传统哲学讲是相，大相的相，那个相就是外表的现象，那是事法界啊，就是现象界。理法界呢就是本体界啊。那么经跟狮子两个一句话三个字，就是包含了理法界跟事法界。事法界是相，是有生灭的；理法界是性，是没有生灭的。如果以中观来说，一个是缘起法，一个是性空，是同时存在，不是缘灭才性空，缘起当下就是性空，所以它是融两个是相啊在一起的，你分不开。你谈到相的时候，反正所有的相都有它的性，叫做这个佛像，这是个相，哎，什么做的？就是它的性了 啊。那么这个讲台是一个讲台的相，哎，什么做的？木头，它一定有性。相性一定是借着相显现出来的，换句话说，离开了性不会有相，可是你要找到性，离开相也找不到性，这两个没有办法分割。任何相都有它的本体啊，都有它的那个特质啊。那因此我们说金木水火土就是五种特质啊，金不一定是只有一种样子的，木也不一定只有一种。这我们佛家讲四大是地水火风的四大，分开来说是一个火风。可是地水火风，你再把地水火风来看，它的共相是极微，是极微，极微类似于原子。用大乘来讲，这个极微呢，再分析说它是空性的，也可以说万象虽然各有不同，就如我们前面讲到啊，我们的这个宇宙千差万别，它一定有个它特共同的定义在。佛法讲千差万别，可是千差万别中有一个相同的，那就是空性啊。千差万别是差别相，差别相，空性是平等相。好像这个镜子，你可以用山、用水、花、草、树木，胡人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，胡人一看是胡人样子，汉人一看汉人样子，千差万别。可是镜子的本性还是空性，所以镜子就是那个体是不变的啊。理法界是绝对不变的，事法界随时在变的，缘起法随时在变的。而这两个并不是冲突的，我们在差别相中看出有平等相，平等相呢它有不障碍各种差别相，那就是理事无碍，就是理事融融啊，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这边叫做理事融融，后来叫理事无碍啊，或者理事圆融。下面还有一个亦多无碍， 其实这一大段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后面你是荣荣跟一朵无碍这八个字，整个华严大概就是这八个字。那分就是理法界、四法界啊，理是无碍法界，一朵无碍后来就叫事事无碍法界。我们一般都会事事有碍，比如同样一个地方不能放两样东西，这里放了一张桌子不能再放一张桌子了，不能放任何东西了，因为有碍嘛啊。那华严的比喻就不是了，华严的比喻就是那个光光相色啊，一光满教室，十盏灯的光还是满教室，彼此不相爱。这是一个例子。而我们觉得相爱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心中有着相，我们当相爱。诸佛菩萨境界不相爱啊。另外还有呢，禅宗常用的一波才动万波水，你看波跟波之间，这里一大堆弹珠叮了咣叮了咣撞来撞去，事事相爱啊。可是水不然呢，水的珠子可大可小啊，都不爱啊。一波才动万波水，它随时在变，随时随时无碍，没有障碍。即使一个月亮圆圆的，你拿刀哗哗哗哗把它切割成一千个，等一下光哎，它又是圆的，无碍啊。所以这两个观念在华严中是非常重要的。刚刚我们谈到镜子啊，跟照相机不同啊，照相机每一张底片只能照一张，镜子不然呢？镜子你今天十个人照镜子不需要换镜子啊，你一百个人、一千个人、一万个人、一亿个人用这个镜子，他都不会相爱，他不会着相啊，他不会留爱在这里啊，他不着相，他是空性啊。所以照佛像他可以照，哎，等一下照的话他也可以照，哎，他怎么用他都用不完，因为他是无为的，因为他是空性的。所以这就是理事无障碍，这很奥妙的啊。在所以呢，六相十玄门四法界都说明这个道理。另外还有的五教呢，就是把这个过程这个啊，来用五教的方式渐次要达到圆教，才能到理事圆融一道一多无碍啊，有小始终顿圆，有它的次第的。有人说哎，你们这个华严没有次第啊，其实它有次第，五教的思考就是它的次第啊。怎么能达到这个境界呢？不是一步到位的。好，现在这个我们在看到这个《华严经师子章》这边名缘起第一大本的啊，为经无自性。金无自性就是空性，就是理法界。金无自性前面按照前面的公式，金代表法界之体，代表空性，代表不生灭，代表一切法的本质。可是呢，虽然是无自性空性，随工巧降缘，随着这个工巧啊，随着这个精工，哎，他要最有狮子相，你就做了一个狮子了啊。那狮子是幻象啊，本来没有的，起但是缘，故名缘起。为什么造这个狮子呢？那也许当做一个镇世之宝啊，对，缘起产生。 那么因此在哲学上面有啊这个因，我们讲因缘，因有很多啊，目的因，就形式因啊，目的因说你做经做狮子要干什么，是做什么样的东西，是做狮子呢，还是做兔子呢，还是做佛像呢，你要干什么呢，这目的是何在，对啊，目的因，还有是什么做的呢，啊，这个谁做的是这个工匠，就是 made by， 我为什么要做它呢， made for， 我为什么要做，我什么能做的， made of， 是属于什么啊，什么做的，这所以它是缘起法，什么材料做的，为什么做的，做了要干什么，好，所以呢故名缘起。下面看变色空第二，为狮子相虚为是真经，狮子不有，经体不无，故名色空，又复空无自相，曰色以名，不爱幻有，名为色空。经这个狮子相是虚妄的，只有经才是真的，但是狮子不有，狮子相是虚妄的，所以不有啊，经体不无，经的体不是没有啊，所以这个色跟空这两个是同时存在啊，同时无碍的。又复空无自相，空是没有自相，注意到没有空性怎么会有，没有真空之性怎么会有妙有之相呢，有妙有之相，为什么叫做妙有，因为它有，要说起来很奥妙啊，妙有的本质是真空，就像就跟刚刚我们举例，镜子照东西，镜子的里面的像是妙有的，可是镜子如果是砖头它就没法显现了，砖头就变成断面，什么都没了啊，它必须是空，空无自相，没有自相的意思就是它镜子没有自己固定不变的本相，不是说经只能做狮子，不是这样，经什么都能做，空性是没有相，但是它又无不相，什么相都能显现，这实际上就是大乘佛法所谓的实相，真实的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实相状是什么，是第一个是无相，无相就是无自性，是空相，但是呢又是无不相，什么相都有，不障碍所有的相，经不一定说做狮子做佛像做兔子，甚至你说做个蚂蚁啊，做个烧饼做椅子，什么都可以做，无不相，什么相都可以显现，也可以说我们现在所显现的万象就是真空所显现出来的无不相，各种万象都是真空所显现的，而我们凡夫浊酒呢，就是我们看见万象那个本性空性看不见了，二乘人看见那个空相那个妙有的差别相也看不见了，这就两边了啊，有这个啊，佛菩萨看见了真空相，他也看见了妙有相，他如果只看见的外表的，我把这句话说完，那是肉眼能够了解他的真空相的， 不知道他外表了，那是慧眼。能够了解他的真空相，又能了解他差别相了，那是法眼，只是不圆通。既能了解差别行不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不，就是差别不爱真空，平等相，平等相不爱差别相，那是佛。因此如果我们在因地能够这样去观照的话，我们跟佛眼就相应了，虽然没有满分，也有微分，不是微积分哦，微分相似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原教就是这样啊。我常常举例说，哎，我买个高铁票到高雄，我虽然没有到高雄，但是我跟高雄遥遥相应，我总有一天到高雄，因为我买了高铁的票到高雄，而且我就坐在高铁上，那你不是有一天到高雄了吗？所以因此我们目前我们还没有到佛眼或者法眼的层次，但是我有这个观，有这种心，哎，就慢慢就相应。我们说少分多分满分啊，佛眼是满分，我们是少，还不到少分，微啊，微细微细的有点相应这样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